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萌。
我是菲比。
哦，我们又到了菲比姐姐讲故事的时间。你今天要给我们讲什么故事呢？
你问啦。
我问啦。我有好几个问题啊，都不是关于你私人问题的。因为我们前几次谈到说一个单身的姐妹，对不对？到服饰的工厂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一定有很多照你讲说可歌可泣的事情呢。
我记得我刚开始进入这个日本的这个礼拜的服饰残留孤儿的家族嘛，他们的第二代娶的媳妇或者是他们嫁的这个丈夫是从中国来的。这样的家族呢，通常有一对父母是在中国的。然后每一年呢，他们华语礼拜有一个假日营啊，请一些很好的讲员来。然后有两个家族，他们就把中国的亲家啊带过来札幌。他们办签证就是一次过可以待在日本探亲三个月，把福音传给他们。
是。
那有一对的父母呢，他们受一点点教育啦，看字也看得明白。然后有另一对父母呢，他们就是完全不会看字的。
哦，不识字的。
对。我进去这个服饰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刚刚办完那个教育营，要离开之前那个牧师还在跟进这两对夫妇，叫他们洗礼的预备啊等等。可是只有一对明白教会给他们洗礼，然后就把他们送回国了。另一对夫妇呢，他们就是完全不识字的啦。牧师呢他就尽量的可是他们完全不明白啊。然后那个牧师就离开了，那我就进来了。
你那个牧师就是讲中国话的韩国人，是不是？
对，那大家呢也替他们着急，就说好吧，我们来一次的祷告啦，就是说我们再一次帮他们办签证，延长多三个月。因为通常办签证过来的这个有些人他们不是很成功，
是，
然后更何况就是还要延长，所以更难，所以我们就以祷告来也顺便教导他们这个信心的事情。然后等等他们的签证办下来了，那我怎么办？这个夫妇他们都是我不认识字的，然后你教导他们救恩，他们的这个观念根本没有看过圣经，也不知道什么一回事啦。但是他们从诗歌里面，我们会唱那些迦南诗
选，迦南诗选，
对他们来讲，哇，他们听得很明白。他们知道是跟主跟到底的那种。在那个日本的那个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形式，就是洗礼的人都要写见证。
那他不会写啊？
对，他们不会写，他们就着急，然后如果有人帮他们写，他们也不会念嘛。那你就争取机会，就跟那个主任牧师商量说，可不可以用访问的方式啦？很简单的访问对答的方式，在大家面前这样公开他们的信仰。那结果就是通过了，站在台上接受我的访问，然后坚决说他们相信耶稣啊。施洗结束后，他们两个夫妇大声地说，我们要跟主跟到底，永不回头。
嗯，那很热忱啊。
这就是我第一对预备心理班的学生啦。
嗯，
三年后我结束我的工作要回国了。
嗯嗯嗯。
然后我到这个这个夫妇的这个丈夫这个弟兄，
yeah.
他遇到车祸。
遇到车祸。
刚好我离开札幌的那一天，就听到他已经过世了。
哦，他在中国遇到车祸。
对，我要离开的前一天就听到他遇到车祸。
那很伤心
了、
啊、，yeah, 嗯。
真的神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开始跟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
啊。那真的是啊，很特别啊，嗯，像他这对啊，从中国来的这个父母亲，他们都是从东北来吗？还是怎么样？
嗯，对，东北的乡下。
哦，东北的乡下。
都是种田的。
嗯，那他们很可爱了，就是很淳朴了，我们讲。
淳朴，他们来的时候满身的这个烟味、
哦，
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喝酒。
嗯。
但是在日本的三个月里面，因为跟其他的残留孤儿，跟他们年龄差不多的残留孤儿见面了，
嗯、
然后有一对残留孤儿，他们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说，他们信主后怎么戒掉烟、戒掉酒的经验，
哦这
样子然后其中一对夫妇，他们真的也是经历到，他们就说闻到烟会头晕，
哦、
喝到酒就会不舒服。
那日本人喝酒喝得很厉害啊。
日本人、中国人，我觉得都喜欢喝。
嗯，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很大的事情了，能把烟酒戒掉。
对，所以那个是很大的见证。
嗯、那像你这样从新加坡来，哎呦，我觉得他们很不容易了，因为第一个负责造就他们的是讲韩国中文，北边来的，但是外国人。第二个呢，像你呢，从南边来的，这
他们更听不懂。我后来问他们，到底你们是真的听不懂我的口音，还是你们听不懂我要说的内容？
嗯、这个问题很好。
他们弟兄姐妹他们很坦白跟我讲，他说。坦白说，我的中文比那个韩国牧师说的比较清楚
啊，
比较听得明白。
嗯，
只是说，因为他们看到我一个人，一个好像没有站起来就有一个姿势，就很像一个牧者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他们不想听，他们听不进去，小看我，看不起我啦。
那你就很多地方需要适应啊，所以你说你跟中国人来往很。难跟中国人沟通，你就在讲这种事情吗？因为背景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吗？
因为他们可能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一个可以站在台上就有一个像牧者的一个人。
嗯、韩国牧师都是很威风的。
对，所以我上去好像一个小妹妹这样，然后请多多指教，这是日本人的那种问候的那个方式，他们更看不起我啦。我以为我是宣教之前我们很受那个什么Seven King 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你去给人家洗脚，以服侍从服侍来带领人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我就去那边，我就说我来跟你们一起同工，请多多指教。然后他们真的就是把我踩在底下的那种，看不起我。因为在第一次我见他们的时候，我们还办了一些什么同工的修养会，我们说的退休会啦。那我们在一天里面呢，我们有彼此的开会，然后结束。然后呢，我们有彼此洗脚的这个仪式哦。
真的洗啊？
对，也是上面的那个牧师他以前办了，然后他们就好像把它当成一种遗传，然后也把它加进去了。
这个是韩国牧师留下来的规矩。
对，对我来讲是一个我第一次
真的替人家洗脚，
面的给大家洗脚啦。
哦，就是大家坐着，你给他们洗脚。
姐妹啊，姐妹都排成一行，然后我就给他们一个一个洗脚、然后主任牧师他是男的嘛，他就给弟兄们洗脚了，然后洗脚洗完了又怎么样，结果还不是把我踩在脚下。因为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可能还是因为大家还不了解。
那你们这是韩国牧师做的，不是新加坡的教会要洗脚。
我从来没有看过，只记得好像天主教的那个仪式里面，他们可能在那个复活节之前啊，他们好像圣诞节的时候也演这样的一个形式，可是在新加坡的教会好像完全看不到的。
那我就很好奇了，你们那是冬天洗脚呢，是夏天洗脚？
哦，那时候就是在二月份左右。
哇，那很冷啊！等一下，这个要值得好好访问访问。这怎么样？是在一条河里面呢，还是有一盆水？
不是啦，我们是在室内。
在室内。
我们很多的这个大的这个洗脚盆。
很多的是多到什么地步呢？
大概有四五个大的。
啊，四五个大的，那怎么样？好多脚放在里边，还是一个人一盆？
就是有人忙着填水啊，因为水会变凉嘛，他们会装那个热的水，然后有的人会就是排队来洗脚，然后洗完了，然后就擦擦脚，有人会帮我负责给我拿那个毛巾来，然后我给他们擦擦脚，然后他们就轮流去服侍别人。
有搬盆子的，有倒水的，有给你毛巾的，有擦脚的，你就专门。
他们是非常熟悉这个形式啦。我是完全不知道你要到底要预备什么。
那这个换不换水呢？
换水，他们就那些旁边的姐妹来看，哦，要换水，哦，水凉了换水，水脏了就换水。
等一下，这是洗到脏才换，还是一个人洗完，另外一个人就换？
我记得好像有人就把一些水就倒在那个大的盆里面，然后洗完了，然后就好像有人把它倒掉，然后再装新的。
就是不是很多很多人，至少是大概一家人可以洗一盆这样子，是不是？
可能两三个吧。
那他们的脚到底脏不脏呢？
不脏啊，因为日本的室内都是很干净的嘛，大家也穿袜子。
那你在洗到底是在洗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洗
我也不知道
洗的时候就是我是故意的给他们洗脚，有一个很外在的一个形式，就是说我来服侍你，然后洗完脚就去祷告啊，然后祷告我来祝福他们啊，然后他们有的也会祝福我，他们也会为我祷告，有的很激动，让我就是我给他们洗脚，他们也要忙着要给我洗脚，我说我没有空，我要把大家的脚洗完先。
哇，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哈。
有些人他们很喜欢，觉得很感动，哇，这个有希望了，这个牧者可以来服侍我们了，但有些人呢，他们只是我不知道洗完脚，他们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
你在那边洗脚洗了几年了？他们多久洗一次脚？
就是一年一次，有这个退休会嘛。第一年洗了，然后第二年就开始。我们有问题了嘛，在教会开始有一些纷争，我们就不洗了。我叫他们不要洗了，不洗了。
啊，你叫他们不要洗了。
因为他们参加这个退休会的薪资不高。然后主任牧师说啊，哎，不要洗了。
不是有问题才要洗吗？没问题就不洗了。有些是有问题不洗，没问题洗。那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第一次替人家洗脚，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吗？真真正正照着圣经来做，你觉得它有它的价值吗？
如果是照圣经的这个道理来做的话，其实洗脚就是真的为他们，就是从底做到上啊。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为他们服侍的事情，什么都要做。好像我在这三年里面，我也有帮一些，他们生了婴儿嘛，然后半夜就是丈夫不在，我也帮
他
们去看医生。然后有时候他们把小孩子带到我这来，我帮他们看孩子，一边洗脚到一边看孩子，这些。很小的事情我有尽量的做，只是好像探访这些我可能做的不足，有时间有能力的话我尽量做，只是说我尽量就是要做到跟他们同坐同起的那个地位啦。因为在韩国人的那个牧师的带领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好像阶级的 那个木子有一个什么全饼啊，
是啊是啊，那当然、哦、对，韩国人是
全饼啊，他接下来给你洗脚，哇，他们就觉得很受不了，不是受不了，就是
很受用就是了，对对，
不配，
嗯
可是呢，我可能上去就没有好像所谓的这个价值啦，所以我给他们洗脚好像就是纯粹是仆人他们的，来为他们做事的一个也不叫宣教的一个传道啦，就是他们的工人啦。
这样对你来说倒是挺好，不过就是说怎么讲，你觉得假如你现在在一个团契或者在一个新信主的弟兄姐妹中间啊，你会不会鼓励他们彼此洗脚，真的洗？
我看这个，我不会叫他们彼此洗彼此的脚。我觉得这个我还没有做过，还没有教导过，因为他们看圣经还没有看到这部分。而且每次听到讲道的时候，讲到洗脚，我们的讲员通常就会把它比喻成另一种形式，就是说做很低贱的事，
卑微的事，服侍人，
卑微的，很卑微的，就是可以服侍他们。在新加坡可能就是这种原则，你要带领人的话，你必须要从服侍开始啊，
是啊，
最基层的服侍，然后你才可以受到人家的尊敬。可是在中国人的那一群中国人的那个当中呢，好像真的不管用，越洗越低。
是不是好像你宁愿去有一个外国权威啊来做他们这种所谓的指导？这个东西是不是更容易得到一般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接纳跟跟随？
我看这个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基督徒那个形象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就会一个自己的想法。然后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牧者的话，他们就会以为全部的牧者
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他们还没有见到世界上还有很多种，因为这些华语礼拜的基督徒很多都是没有教会背景的，从来没有去教会的，
从来没有见过别的教会。
然后我就常常跟他讲，在外面的教会有很多方式，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带领的方式啊。但他们，我觉得中国人可能不是全部的中国人，就是那一群人，他们一方面就是自己非常的自卑，所以当那个韩国人的牧师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也没有给他们很大的这个就是信心，给他们一些可以做什么的信心，他们就好像只是说只是个跟随者门徒培训门徒而已。那我进去的时候发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不会服侍，
他们就是听话就是了，他怎么解释圣经大家怎么听这样子。
那韩国牧师没有说把他们培养出一个可以懂得怎么样服侍，不是说只是服侍陪这个新到教会的这些新朋友，而是说可以实际上在教会里面做一点事的这些基督徒啦。他们有些虽然是教育不高，但是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工作，好像说
那当然
文学工作，给他们做 PowerPoint， 他们自信可以提高。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把他们的服饰全部的从头到尾，就是每一个都学 PowerPoint， 自己也学完了，然后就是要教导他们，培训他们。所以我离开的时候，就有两个姐妹。布尔的家族学习了这个PowerPoint， 然后也会做周讯啊、周刊啊，
那不错，
甚至有些还会教导别人怎么用复印机器。我觉得他们基本上就是要有人这样子教他们，有一些可以服侍的，他们其实是可以学到的。做 PowerPoint 的这姐妹，她说她只有小学的那个教育程度，学习都是自己在家里学习的，那她。可以用 PowerPoint， 那别人也应该可以学会用 PowerPoint。
哦，那当然了，这个对他们自信心也有很大的增加。所以你在那里经历的，其实就是还是跟这个韩国牧师文化有一点冲突了。你们作风很不一样，是吧？
就是他离开之前，跟我离开之前的这个预备， 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他离开之前呢，他没有好好的培训这个这个每一个基督徒的，给他们一些可以服侍的这个机会，就是说我要离开了，然后你们要有有这个意向，你们的祷告什么，然后我进来的时候呢，很怕人，就是有一个他们的 leader， 他就每天都抓住我，他就问我，你可以跟我讲神给我们什么意象？
那你这个韩国菜你就做不出来了，就麻烦了，对不对？
我就当场跟他讲，我不知道。
啊，你说你不知道，哎呦，你好欺负啊！哎呀，
意象不是神给我的，意象是给大家的。你们想怎么样走？不是我一个人带你们走。我跟他们讲说。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方法吗？我带着你们走，然后下一个牧者又带着你们走，然后你们走到哪里你们都根本不知道要走去哪里。
那他怎么说的？
然后他也是一直祷告我有意向给他。
哎呦，
每次他们在公开的场合祷告，就为我这个牧者祷告的时候，他的太太会流眼泪在那边哭，有时候我觉得哎呀很尴尬，因为好像把我祷告成好像我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他们就会就祷告神会恩高我们这个牧者，让他讲道讲得清楚，让他有意向，让他带我们。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讲，上面的牧师跟我们讲，如果人没有意向会死亡，要灭了，
要灭亡，
要完蛋，
民没有意向就会灭亡。对，
我第一次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也真的很乱，因为一进去很多所谓的烂摊子啦，残局啦，我们收拾很多这种情绪的反射。那个前面的牧者离开，他们有很多的受伤啦，前面的牧者一直给他们意向，然后说我绝对不会离开什么什么，
结果突然就走了。
在我去的时候，他们就是真的好像孤儿院这样的孩子，而且特别是残留孤儿，他们对被遗弃的事情，他们是非常的敏感。
是是是，难怪你有负担要回去啊。
但我回去，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回去他们当中。教会也可能不太
不见得会接纳你是吧？哎呦，那这个真的是有点可歌可泣，你是他们可歌可泣的对象了。
他们说我每天都在哭。我开始我没有什么不哭的事情，因为忙到要命，都没有时间去，
没有时间去哭。
第二年第三年，然后发现其实哭也对他们来讲，是我这个牧者会哭的话，
是好事，
可以挽回很多的一些残局。
你能够这样服侍下来很不容易，那感谢主了。那我们今天先讲了一个故事，先停在这个地方吧。你讲的好多东西，这个蒙哥需要停下来好好想一想。我想除非你在这样的教会待过，要不然你很难想象这个弟兄姐妹像你接续这个韩国牧师的位置来服侍他们，这到底从何做起
或者这么说嘛，可能可以跟听众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他们要进入服侍，第一年呢，好像耶稣进那个耶路撒冷这样的情形，很多人会欢迎你来呀、来呀、快点来呀、然后第二年呢，他们就会说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这么严重。
然后第三年呢，可能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时期，你还是活着，但是你一直在流血，在受痛。然后
这么严重。
三年过后，如果你还继续待下去，因为应该是情形会比较好。我呢，我是离开了，所以我是复活了。
你是复活。
所以我离开之前，不是有一个姐妹跟我讲，我可以活着回去，这个神迹呀、
对呀、对呀、我听你讲过。的确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全部混在一起啊！你是一个单身的姐妹，他们的特别的背景，又是在日本，又是在韩国牧师带的教会，他们的教育程度又不高，你的背景又完全不一样，服事的观念跟圣经的教导通通不一样。哎呀，这个是，哎，只有主耶稣才能够想出来的妙局哈，把你摆在里边啊！感谢主啊，你能够笑眯眯的跟我们一起做，那真的是神格外的恩典了。好了，那菲比姐姐，那我 我们下一次再来继续听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啦。你能够跟我们交通的一些感想和心得呢，跟我们单独待在中国教会中国人中间的很不一样，所以听众朋友应该是听得很有兴趣的。那菲比，我们就下次再谈啦。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